谢谢林阳跟
诗恒哈、啊，上个星期帮了我一个大忙，然后其实大家已经把诗篇150篇都念完了，那我觉得诗篇不是有办法总结的，那么只是很简单的跟大家再回顾一下我们所读的诗篇是怎么样的，对我们是怎么样的一种警醒。其实诗篇用我们这种快熟的读法是因着我们是在圣经概览班，我们才用这种方法很快的跟大家做了一点介绍而已。诗篇实际上是每个人生命中很细腻的与主的交通的结晶，是有些弟兄有些信徒他们经过很长期的一种的经历，或者在主面前与主亲近的那种生命的交通而产生出来的诗歌。所以应该说那些诗歌的形成应该一首都有很长的故事，而我们在学习的时候要去领会它，更好的来融化在我们的里边呢，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消化去默想去经验的。所以盼望你虽然参加过诗篇这一次的概览150篇，你不要以为你已经读过了，你应该仍然一有机会每天你都可以再回到诗篇里边去细细的来注脚里边的给我们的话语跟安慰。更重要的是体会到这些诗句的后边那一个要给我们的生命的共鸣。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人的言语之外，当一些思想跟言语高度的升华到一个地步，它就必须用诗来表达。那所以在每个民族都有很多的诗歌，我们中国人也有好多好多的诗歌啊！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哈，还没文革前，我家里的人总是要我去背那些唐诗跟宋词。那你说中国人的那些诗词美不美呢？读起来真的是很美的。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诗人，他们都留下非常丰富的诗歌。但是当你读那些诗歌跟来读诗篇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啊。虽然我会欣赏某些诗歌里边非常美妙的词句，好像把你整个带进了那种的景况当中，那种的图画一样的情形的当中，但是只有诗篇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许多的诗歌里边它里边没有神对人的说话的成分，它里边没有人心灵诚实里边向神的敬拜的那种深刻的感动的感情在里边。所以你可以读很多诗很欣赏它，但是你读诗篇的时候你会敬拜神是其他诗歌做不到的。所以有些人在读诗篇的时候就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在这些诗的里边 是人的生命的经验，是受过磨难的人发出来的心声。同样的，一个读诗篇的人，他可以在这些有过经验、有过苦难的磨练、有过与神的交通的人，这些的诗句里边，他们能够找到怜悯，他们能够找到同情，他们能够找到信心的保证。他也教导我们，有些在罪恶里边的，在困惑当中的，他教导我们可以悔改，他教导我们怎样在神的面前认罪。所以如果很多人自己觉得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面对某种生活的时候，其实你都可以在诗篇中找到那些可以帮助你把你心里表达不出来的东西替你表达出来。有人说诗篇就是一个非常平静和清澈的湖，在这个湖面的里边反映着人的各种的心境。诗篇好像一个美丽的花园，里边有各式各样的花，有些很芬芳，有些很美丽，有些还带着刺。诗篇如果用音乐来说，它好像一个乐团，里边有各种各样赞美的、祷告的，有胜利和失败的声音，也有赞美和祈祷的声音，有欢喜和悲哀的声音，有希望和恐惧的声音。不管你处哪种情况，你在诗篇里边你能够读到跟进入，也找到你应该共鸣的。所以诗篇是一个组成人生生命经验的丰富多彩的乐章。那要讲乐章，这里我们有最好的音乐家在这里哈，就是尤弟兄，他才有资格讲人生的乐章。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要讲乐理，我今天是讲诗篇就是最美的乐章。所以你忧愁的人可以去读，高兴的人能够去读，绝望的人能够去读，得到喜乐的人可以去读。所以人说诗篇里边因为有神，所以它里边带给人救恩的盼望。因为它里边有以神为中心的这一种的内容，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内容，这是我们要提醒的一点。为什么呢？所有美好的诗词，我刚才说过，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诗歌，都是非常美妙的诗歌，但是他们都是以人为本的诗歌，只有诗篇是以神为本的诗歌。因为是以神为中心，所以呢，他在灵修的上边，在道德的要求上边，在属灵的气氛的上边，它都对于我们有教训、渎职、教导人学义，而有得救的盼望。诗篇大概有好几个方面，我相信当初讲到开始的介绍的时候也有说到。它里边有讲到神创造的奇妙，有讲到人自己的历史和经验，也有讲到 蒙救赎的人的呼求，他也讲到在历史中的神的拣选、恩典、复礼，一再的强调一个事：神作者为王。所以如果你读诗篇，你要一直的记得一个事实是什么？大水泛滥的时候，神也作作为王。当你看见美妙的创造的时候，你要遵从神的奇妙的作为。当你在难处的时候，你要记得神知道，神掌管，而且神会与你一起在苦难的炉中。这样就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诗篇，我们在任何情形里面来读的时候，最终的结果是什么？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都能从其中得到好处。诗篇还有一个更重要，也是常常弟兄姐妹在读的时候有被强调过的，它更是指向那一位弥赛亚，就是基督。你要记得耶稣自己在世上的时候跟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他复活以后跟门徒讲论的时候也说到这句话，就是你们从摩西、从先知、从律法、从诗篇上全部都有指着我说的话。你们在新约认识了耶稣的救赎之后，我们来读诗篇，我们更重要的要从其中读到我们的主，就是耶稣基督。包括什么？包括他的降生、他的被卖、他的受苦、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还要在荣耀中回来。所以有一些很会读圣经的人给我们一些劝勉，说什么呢？你如果读圣经，不管读哪一个章、哪一个节，不管读诗篇是的，读 律法，读先知的预言，如果你没有在里边读出耶稣基督的话，你失去了最大的福分。所以我们每次在读诗篇的时候，也要求主帮助我们在里边能够遇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对于诗篇里边，我们也有很多还不能理解的，但是不要紧，我个人很鼓励一样东西，就是我们不懂的事是属于神的秘密，那些我们读得懂的东西，我们要存一个感恩而且愿意顺服去遵行的心态。至于那些我们读不懂的东西呢，有两样东西我们要小心的，就是不要去强解，我们必须有一个敬畏的心，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有许多可以不懂的，但是我们愿意对主说，不懂不妨碍我对你的相信，有一天主让我懂，我就懂了，就好过我非要懂不可，所以我到处去找一些解释，这样你自己很累，而且很可能你会错误的理解了。那今天呢，因为大家已经读过了那么一段时间，五卷都读过，我就很简单的在每一卷中，我抽出我自己在读诗篇过程中对我印象比较多的，当然不是只有每卷只有一篇很好哈，我是作为例子这样的来给大家一点点的实际上的操练一下。在诗篇第一卷的里边， 我非常喜欢二十三篇，我相信大部分的人也都喜欢二十三篇。我想问一下，我们当中多少人会背诗篇二十三篇？举举手。对，很多的人从小就学习背诗篇二十三篇。有人说这篇诗篇是全世界的人，只要是基督徒几乎都会的。我自己有时候睡不着，或者半夜醒过来，或者我偶然卧病在床要思想主的话的时候呢，这首诗篇经常跑回来的。它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安慰呢？他说神是牧养我们一生的那一位主，那一位牧者，在你人生的遭遇里边，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的，没有一件事我们需要担心的，除非这里要小心的就是，除非你故意犯罪，除非你故意偏行己路，不听神的带领，那这些你不能说这是神给你的带领，犯罪从来不是神的事。除了你自己偏行己路去惹出来的东西是你要承受的难处之外，你可以悔改这个时候。但是我认为在这里讲到神是我们的牧者，给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安慰，就是不管环境你喜欢跟不喜欢，不管你周围的人你喜欢不喜欢，你可以认定是我们的神这一位大牧人在掌管着这一切，在带领着我们面对这一切。这样的话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是什么？我认识一位姐妹，她所受的教导是，你要什么，你就要用信心向神求，神就一定要听你的祷告。然后还教导他们必须很仔细的求。我相信你我都听过很多人这样祷告法的，我们把自己整个的计划想得好好的，主啊必须这样，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都帮主安排好了，然后还加上很多的大道理进去，神啊你不这样做就会羞辱你的名啊，我的孩子必须考第一，我这个生意必须成功，我可以奉献很多的钱，我这个病必须马上治好，人才能看见你的荣耀。弟兄姐妹，这些里边呢，我提醒一件事，这样的信仰并不完整，神真的可以听你祷告，但是如果我们所有的信仰是以自我为中心，神必须样样听你的，照着你的希望和要求来成全的话，我们一辈子都是属灵的婴孩。你必须有一天你真的认识到神是我的牧者，他有时候会带你到可安歇的水边，躺卧在青草地上，非常肥美的环境，你要为这一个感恩。基督徒也不是说非得做吃的住的很糟糕，吃的很糟糕，非常贫苦才像基督徒，不是，基督徒对于贫跟富是同等的看待。神给你把你带到可安歇的水边，供应你肥沃的土地粮草的时候，你要懂得感恩。但是他同时说，他有时候把我带到死荫的幽谷，
你不应该说这不对，这不是神的带领，你不应该说这错了。
你同样能知道神也带我经过，
不管是晴天不管是雨天，
都有主的好意在你身上。
甚至诗篇诗篇也提醒我们，一个属神的儿女他会经过征战的，你不会一路的平顺的，毫无战争的，甚至你会周围都有四围都有仇敌，但是你会经验到，你如果信靠神，他总把你带过去，而且你回头来看的时候，你就会惊讶地说，我一生一世都有慈爱恩惠伴随着我，而且我能够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所以诗篇二十三篇我只是很简单地讲了一下，给我们一些提醒，一生靠主的，信靠他的牧养跟带领。我刚才说了，主带我们在哪一种的环境都好，我们都可以安心的，而不是不断的挣扎。今天很多基督徒心里一直的挣扎，一直的不满意，一直的抱怨，盼望我们读这篇诗的时候能够被提醒，只要不是你惹祸搞来的，你没有在那里故意犯罪跟违背神的地方，你要学习安心在主的带领里边。在第二卷里边我也有一首诗，是也是大家都很熟的，其实我熟的就是大家都很熟的了，51篇认罪的诗。这篇诗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君王，神一再给他做见证说这是合我心意的人，但是这篇的悔罪的诗，我相信是人类当中认罪的诗篇最刻骨铭心的一篇。他提醒我们，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曾经怎样的蒙恩，有神给你许多的恩典和应许，你我都可能随时犯罪，而且犯的那个罪是可怕的不得了的，是一般的人都觉得不会犯的。所以大卫在这篇认罪的诗篇里边，他是这样说的，我是在罪孽里边生的，在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了罪。一个人越多的经历到神的救恩，在一生中更与主亲近的时候，他对罪的感觉就越敏感。你我都记得，甚至连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来写提摩太书信的时候，他都说耶稣基督降世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十分可信十分可佩服的，因为像我这样的罪魁也能够得拯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面非常感恩的是，主并没有因着我们的罪而不赦免不拯救我们，但是同时的让你我都小心的就是，在我们的本性里边犯罪是我们的本能， 什么时候你只要离开了主的保守，你我犯罪一点都不惊讶。很可惜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稀奇的常常说某某人还会传道，某某人还是牧师，某某人还是很热心的人，怎么会这样做？这首诗提醒我们说，任何一个人他肉体当中都没有良善，不要对自己有太高的骨架，而要真诚的不断的谦卑在基督的里边。你只有隐藏在主的里边，你才是稳妥的人。在这里大卫也提醒了我们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就是犯了罪献祭其实没用，宗教的思想就是常常用行善来堵住，来补偿人自己的过犯。但是大卫在这里有没有看见的，就是我在这个时候如果献祭给你，你知道要像一千条牛他都有可能，他是君王啊，但他知道没用。他看到一件最宝贵的，就是忧伤痛悔的心神绝不轻看。我求主给我也给你能够天天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心。在我们前边一些属灵的长辈曾经说过这句宝贵的话，天天悔改直到进入天门的时候，没有一天你可以觉得你不需要悔改。如果那一天你不需要悔改，你可能已经失败了，你可能已经跌倒了。大卫对神说，忧伤痛悔的心你绝不轻看，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仍然赐我喜乐的心，给我清洁的心，好让我仍得救恩之乐。这是我们天天的需要。然后一个悔改的人，他就会继续的这样的对主说，我就可以把你的道来指教有过犯的人。因为大卫犯罪了，他深有体验啊。我们记得他在诗篇三十二篇也有劝人悔改的那些的诗篇，他知道很多人犯罪以后就被撒旦一直的控告，人一直往自己的良心的软弱的地方进去，一直觉得我犯了一个不可赦免的罪，我再也没有办法得到主的赦免了。我要小心的谨慎的跟大家讲，这种思想是撒旦来的控告，基督徒绝不能接受这种思想。犯罪了认罪是圣灵要做的工作，犯罪了认罪，但是那个认罪的后果是要把你引回到神的救恩面前来。你不能够接受一个控告说我再也得不到赦免，而且大卫在那里得着赦免以后 他能够有一个喜乐的心，重新起来帮助那些犯罪的人如何回到神的面前。一个犯罪而被蒙赦免的人，他同样也会注重神的家，所以他在那一篇后边就是说，求你建造耶路撒冷。因为在神的家中能充分的体谅体现神的赦免的地方，主的慈爱的地方。在第三卷的里边选了第73篇，它是讲到一个神的子民眼看世界上的许多的不法跟不公平的情形的时候，他心里那种的冲突和矛盾。那在我们跟从主的这条路上，我们也会遇到许多无法理解的事。他在那里说，看见恶人和狂傲的人，他们不只想平安，而且他们还非常的发达，非常的亨通。他看见一些行义的人反而受苦，这也是基督徒在人间在生活当中常常遇见的一个事实。然后他就心里非常的不平，甚至他会觉得说，我是突然的洁净了我的心，我是突然的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虽然尽力的不要犯罪，不要对别人不对，我尽力的想敬畏神，但是我却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后来他就指出了一条蒙恩的路，就是等我进入神的圣所，他回到神的圣所里边来思想人的结局。他回顾一下人类历史的终极的时候，他就醒悟到自己刚才那一种的思想是怎样的愚昧和无知。他发现一个事情，人生如梦，转眼成空。人今日的辉煌，世人所夸口的东西，其实对一个真正已经属于神的儿女来说，不应该成为我们羡慕或者向往的目标。他因着自己曾经有这样的一种的不平的思想，在神的面前安静以后，他就醒悟了。我盼望当你当我遇到一些你无法明白的事，不幸的遭遇，无法解释的环境的时候，我们也懂得像他一样进入神的殿中。这里的现代的基督徒比较容易，因为就是回到我们内心的深处。
安静在神的面前，尽量的在神的面前把你的心敞开跟他诉说。甚至有些时候，如果你从圣经看见有些先知啊，他到神面前去的时候好像在吵架一样的，他说什么，你大大的欺骗我了，我照着你的话去做，人家就这么对待我。他可以把他很真实的心境来告诉主，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学会一样东西，到神面前不要虚假。我们的宗教生活会让我们变得虚假，到主面前祷告，尽挑好听的给主听。其实主是鉴察人心啊，明明心里是很当虑，但是我们却必须堆积许多，好像对神来说连人都觉得不好听，我怎么敢说给神听？但是如果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就知道，神察看我们的内心，一个诚实的心主绝不轻看。所以只有这样，在神的面前与他发生一个更正常的关系的时候，他就会醒悟的说，除你以外在天我还有谁，除你以外在地我还有什么要求。神啊，唯独你是我的福分，是我的力量，直到永远。这对很多心里不平的人，觉得自己的际遇不好的人，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和安慰。因为你所羡慕的那些亨通的人，物质的东西，平顺的环境，都要很快过去，包括你自己这个人也要很快结束这一个旅程。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已经有永生的人，我们是有神的人。我们能否真的像诗人这么说，在天我还有谁，在地我还有什么要求呢？在中国人的俗语的里边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人到无求秉至高，人就算在人世已经不需要有什么要求的时候，他的秉格自然的就是一个高尚的。在基督徒当中，一个属神的子民，我们更是需要常常的被提醒，在神之外你我还有什么要紧紧抓住不放的东西吗？有什么是你非要追求得到才能满意的东西，有没有？如果有，那些就是你的偶像；如果有，你的愁苦就必定加增。我很盼望73篇诗人的这一个祷告也能成为你我心中的祷告，我们也能够同样的对神说，主啊，除了你我没有别的需要，我没有别的追求，我能以你为我的满足。第四卷
我选了91篇。91篇对我来说是很特殊、很特殊的一篇诗篇。当然，它里边跟我个人的经历有关系。所以这篇诗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经常的在我的人生中安慰我、鼓励我的一篇诗。我记得，我很简单的讲一下，在1969年7月28号，我那时候上山下乡，在农村，一大早天亮起来以后，在农村就是要下田，突然间天变了。当时发生了一次在中国南方叫做历史罕见的巨大台风，那霎时之间树倒了，房子倒了，连大梯坝都倒了。我简单讲一下，你们就知道那个台风有多严重。如果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有领会的，就是在中国有一个后期出了一部非常出名的乐章，叫做《战台风》，指的就是那一次的台风。当时驻守在那里的中国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部队，在这一场的台风里边，我不敢去评价他们，因为他们试图人定胜天。梯坝倒了，他们叫军队一排一排的上去堵风浪，所以一排一排的没了。那时候死的人真的成千上万。就在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在农村，我拿起圣经来读，正读到这一篇，所以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周围都是哀号，都是呼叫、呼救的声音，但是主借着这篇诗篇给我当时极大的力量。他说，住在至高处、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山寨，他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我当时在农村住的是一个以前光牛的牛棚，我听到外边很多的哭声、叫救命的声音，还有大雪冲破了堤坝，已经冲到所有的村庄里边来。我在那里读圣经的时候，水迅速的蔓延，淹过我所睡觉的床了。然后我就把凳子搬到床上去，因为也出不去，也走不，也没办法。我在那里继续读这一篇的诗篇，每一句的话就是当时主给我的安慰。你可以看见发生许多的灾害，但是这灾害不临到你。我还讲一个很特殊、很深刻的经验。等到那一场灾害过去以后，其实只有几个钟头，早晨我看见
大家都在叫救命，然后大概两三个钟头停下来的时候，看出去遍地都有很多倒了房子飘出来的家具，到处都有池塘里被海水灌进来后死掉的鱼。下午开始，我看见很多的人开始出去抢东西，因为那一片好像是一片战场，谁拿到的东西都是你的。大家为着抢东西开始又在那里打架吵架。我第一次深刻的意识到人性的脆弱和败坏可怕。两个钟头前你还呼天唤地的说，老天啊，救救我，两三个钟头后你要拿别人的命，为着你要抢到那些有价值的漂浮的那些的家具。还不止这样，我要回到我的家里去，因为我在农村，我很担心。我家是在城市，我不知道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因为那场台风真的太大，已经没有公路，没有人，码头啥都没有了。然后呢，当我回到我家的时候，因为主在这里已经给我一个应许说，灾祸必不挨近你的帐篷。我没走之前我知道主已经保守，但是我愿意回去看看发生了什么。结果当我走，我是走路回去，那时候没汽车，也没有床，只能走路。回到家的时候，我就非常非常的惊讶一个事实。我家其实是一个很小的泥土盖的房子，那因为在城市嘛，所以当时可能还是有所谓两层楼哈，它的二楼我伸手可以摸到的，很小很小，是泥砖做的。我记得我的印象中是楼上楼下加起来18平方米。我们家住8口人，然后那一天的大水淹过了我们的窗门，那周围很多房子都倒了，连旁边那些不是泥砖盖的，是我们所谓的现代建筑有钢筋水泥的也倒了，就我家一个孤孤单单的立在那里。它本身墙上的裂缝就有一个巴掌这么宽，但是它没倒，而且当时成为后来灾难之后的避难所，很多人没地方住了嘛，大家都挤在我们家里，可以一起烧饭，可以一起拿水喝。当我看见那些事的时候，我不由自主的我就哭了，我就跪下去，我说，神啊，你的话句句可靠，你怎么说事情就会怎样成就。里面好几节的诗就很自然的融化进了我的心里去了。他说，你只要住在至高者的隐蔽底下，你就会得到神的保守，你不需要害怕什么，周围可以发生很多事，但是你如果真的有神给你同在，你会经历到奇妙的是什么？饥荒的日子你会得饱食，
战争的日子你会有平安，他会让你站在这些的难处的上边，因为神要把你安置在高处。这是在最后这个应许，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如果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就想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是神自己的应许，神自己做到。其实是一篇，我常常会觉得说你我都能抓住他，简单的不得了的就是住在主的里边，让他成为你的宝父，让他成为你的高台，让他成为你的拯救。卷五我选了一篇很短的诗篇，131篇，这一篇我个人很喜欢，所以我也请你们跟我一起来念，因为很短，所以大家一起念131。你们都有圣经吧，桌上好，找到就一起来哈，1 2 3。
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吃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宁，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
很简单的一篇诗，但是肯定是一个经历了许许多多的风浪，许许多多的征战，许许多多的神的恩典的人发出来的祷告。你越是跟神亲近，你越过，你就会心里越平静。他这里的要求跟许多初初信主的时候的人的心态很不一样。初初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也听见人这样鼓励我们立大志，去发热心，去干大事。但是这是一个经历的很多主的保守，认识主的恩典，也认识自己软弱的人，诚实的祷告。他说我不狂傲，眼不高大，我也不敢想要去理解，甚至要去做那些重大的事。我的心像断奶的孩子一样在母亲的怀里。我们在神的手中，如果能到这一个地步，是一个安息的生活，是一个真实的信靠而且顺服的生活。这个孩子能够在母亲的怀中，但是他已经断奶了，他不是为着要得到母亲给他的奶水而爱他的母亲，他能够单单的因着母亲而爱母亲。他躺在他的怀里，他那个小小的眼睛定住母亲的脸，他心里极其的满足。如果你是 带过小孩子的，你会明白，如果你的孩子断奶在你怀里的时候，你那种心里的甜美，因为你看见你的孩子已经长大了，他已经在那个时刻开始，他已经学习会领会来爱你，因你而爱你，他不会只天天的跟你要东西，非要有不可。这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属灵成长路上的一个很好的提醒和写照。能以主为满足，也就跟刚才73篇那一个的祷告一样，在你之外，在地上我还求什么？我以你给我的不管是什么我都满足，但是只有一件事，我要常躺在你的怀中，住在至高者的隐秘之处。那我简单的把回顾诗篇的时候一点的感触跟大家来分享。那我是想下边有差不多半个小时吧，每一组你们自己可以把一首你自己喜欢的诗篇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跟分享啊。你如果没有现成的，你也可以用我刚才用过的五篇任选一篇来分享，但是最主要的我提醒，诗篇实在是一个宝库，不要轻看它，天天的有机会的学习，从里边支取你灵命的营养，让你的情感更靠近主，让你的思想更能够更新，明白主的心意，也让你的意志更愿意做一个顺命的人。我们停在这里，你们自己选哈，然后可能是不是最后5分钟要起来有点分享啊？10分钟啊，好。